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我们到底错过了什么。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我先来读，让大家来听。25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好，我们经文就念到这里。我想今天最主要在这个24章，我们所要来看到的，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显现，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我想最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以马忤斯这个整个的距离到那个城镇大概有将近7迈，那平均我们每一个人走路大概是17分钟能够完成1迈的这个行走，所以也就是说这7迈呢大概占用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我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2个小时，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主最希望跟他的门徒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要是你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你最想向你的亲人用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你想跟他们说什么话？你想要跟他们说那里有多美吗？天堂是长得怎么样吗？还是你要交代什么东西还没有拿的忘记了，还是他们做错了什么事吗？我想有很多很多你都觉得非常重要，但是如何在那2个小时里面让他的最爱的门徒在世上服侍的时候，每天跟随他吃穿喝拉撒睡，他常常跟他在一起的门徒，他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当中，我想最重要的耶稣要表达的就是最希望他们知道最重要的事，在这短短的2个小时的路程当中，要把整个的旧约写有关于再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事情的记载，让他们好好的重新复习一次。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旧约所讲的就是耶稣在那里指向那即将再来的弥赛亚耶稣，到了新约的时候讲的是耶稣在这里向大家他的门徒会众来显现，施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再再的证明他就是那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在那将来的启示录当中，我们更看到了让我们要期待耶稣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不是充满了荣耀的降临而已，是他最终掌权，公义圣洁的掌权，使所有一切受苦的、被压迫的都能够得着自由，得着盼望。我们相信泽门格的圣经传递的就是一个盼望的神国度的降临，从一个个人，从亚当开始，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开始，从先知一直到耶稣，再再的让我们看到神不断不断的在整个的使命当中迈进，看见最终神要成就一切他所预定的约，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圣经的一个合一性。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看到整个圣经的信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三个部分我们要看到我们明白这一些，像使徒明白这一些，听见了再一次知道整个的经文叙述有关于耶稣基督以及救赎再来的国度降临以及他的掌权，我们要如何来回应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这经文的合一性。 在刚刚25节到27节所提到的，就是众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从摩西开始到众先知。所以26节27节讲到摩西的这一个从摩西开始，是讲到前面的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到生命纪。我们也可以明白，所有的先知书、先知的预言，都是那弥赛亚，再来的弥赛亚，他要做再一次的更新，做一个大复兴，要再次让以色列的百姓以及万国万民看到上帝新的作为，那奇妙无比的作为。我们说那福音的奥秘，自始至终所有的信息都指向这一位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再来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合一性，我们从哪里可以开始看到？我们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耶稣参与在这一个神的创造的开始。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三节里面就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所有的凡物，所有的每一件创造当中，都是本于他，归于他，都是经由他。所以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三节就告诉我们，开启了参与在起初的创造的耶稣，是从开始亘古到永远。所以我们也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我们也看到耶稣的降临。既然参与在创造起初的创造，我们也看到在新约的耶稣的降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人那里，就是施洗的约翰，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我们也看到先知以赛亚讲到这个即将再来的这个弥赛亚，就让我们能够真的全然的得着一个完全洁净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圣洁，唯有从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如何除去？就是在十字架的身体的破碎，他的宝血，是我们真正的全然得胜的。我们很多人在一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如何成为好人善人，所以有很多的宗教就教导人家怎么样去行善，透过行善做好事，坐在高举道德的旗帜，好像透过人的自律使我们也可以成圣一样。但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每一个人都知道，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圣人，没有一个，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连保罗，使徒保罗都这样说，那我相信我们更加的能够使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得以靠着自己的能力、财富、智慧种种来在施恩宝座前来站立，能够宣称自己是一个完美无瑕疵的。因为神看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知道唯有神的羔羊来，带着一个使命，就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让我们的过犯得以得着赦免，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式。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即将再来的耶稣，在哥罗西书一章16节里面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就像启示录七章里面也提到，真正把万国万民通通能够聚集合而为一的，就是那救主耶稣再来的君王，神的独生子。所以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的就是透过经文当中 我们不管是透过摩西五经，或是透过先知书，透过诗篇，甚至箴言，我们都可以再再的被提醒，耶和华要不仅为以色列百姓做新事，行一个新的，全然是之前他们眼睛所未能看见的，耳朵曾未曾听到的，耶和华是为我们做新事的人，将一切都更新。所以呢，在这个启示录第22章20节，这里就提到，他说：“是了，我必快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阿们。从一开始，起初的创造，到启示录，基督再来，我们看到整个完整的这个圣经的故事，圣经的经文，我们在所有的事件跟环节，看到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亲自介入了人类的历史，在圣经的开始，一直从旧约、新约到启示录，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好像的知道的太少了。有时候我们仅在固定的一些熟悉的经文当中，我们来明白认识这一位神，认识这一位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来认识他的教导，或是在新约、在圣经这个福音书来了解他的一些神奇奇事。我今天要鼓励弟兄姐妹，更多的跨一个脚步往前，回到旧约圣经当中，来透过上帝所说的话、历史的事件，以及他的同在，跟以色列的百姓，跟他的仆人，跟他的所呼召的这一些先知们，我们要看见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以及他所说的，就是律法如何从旧约到新约都能够同样的看见耶稣基督分享了从神而来的这个一样的身份以及他的作为，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在这个崇拜当中更多的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所以圣经的合一性就是完全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信息，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的独生子，只有一个圣灵，一种福音，一种救恩，只有一条唯一的道路，就是通往神国的路，能够与神和好的路，就是耶稣基督唯一的救恩，唯一的福音，没有第二种福音，也没有别的方式我们可以因着得救的，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合一性在这里再再的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当我们在读经以及在小组查经，甚至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都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情、这样的眼光来明白从开始到末了所有的历史事件以及经文当中所讲到的有关于那再来的基督，以及他如何存在、他的作为，在旧约、在新约、在将来的预言当中。我们讲的是经文的合一性。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经文的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就是耶稣从来没有离开救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导，甚至预言。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说，我们传扬他，就是这保罗所说的，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 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上帝面前。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只有好像是说以道德为标准，好像我们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好人，受人喜欢的人，这个社会最推崇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我们大家应该来遵从，好像告诉我们另一套生活的方式，另一套为人处事的标准。不是的，保罗费了那么大劲，把他的过去都视为粪土的保罗，今天成为使徒，他告诉我们说，他所传扬的，我们传扬他就是传扬基督。他是劝诫个人，用各样的智慧来教导，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上帝的面前。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与神和好，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最终的目标，透过什么？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够来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对吧？最终还是要能够被救主基督找到，而且我们愿意悔改相信，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在这当中的过程，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方式，甚至用别的手段来达到这样同样的目标，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一个方式，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可以不必透过十字架的道路，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是活在福音以外，是一个不相信福音的人。因为不需要十字架的人，就是不需要福音的人，就是可以自以为义的人，是可以自己成为自己救主的人。然而我们今天清清楚楚，当耶稣开始他的在世上的侍奉的时候，他所传讲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悔改，要相信。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拥抱这个福音的信息，拥抱整个圣经，聚焦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最主要的信息都是围绕在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基督他的所有的作为，更重要的就是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里面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们如果说保罗这么博学，神学的基础这么好，有这么美好，这么好受教的神学背景，他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旧约的解经好好拿出来解释一下，告诉大家这个最重要，那个最重要，这个跟那个连结，那个跟这个连结。保罗之深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最重要，最终这个目标，这个聚焦，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这样说，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也等于看一面镜子去看到我们自己。因为以色列在他的环顾他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立约与亚伯拉罕，我们开始也看到亚伯拉罕自己本身，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分呢，欺骗说谎。我们也看到这一些士师，我们看到这些先知，神的仆人，包括大卫，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几乎是可以说是完美的。但是在这当中，保罗的心情就是他明明白白，不管是过去这个犹太人的背景，以色列的百姓，蒙拣选的百姓，仍然走在这个悖逆的道路，常常在公义圣洁当中相违背而跌倒，亏欠了神的荣耀。 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相信我们仍然活在一个被放逐的一个过程。好像以前在巴比伦的放逐当中，我们以为以色列百姓已经悔改了，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圣城，已经重建了，能够真正活在上帝的平安，能够活在圣洁当中，行公义、好怜悯、彼此相爱的这一个圣城当中，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然而，我们如果更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其实仍然在整个的巴比伦的放逐里面，这个21世纪的今天，这个世界仍然在罪恶当中，仍然在走不出来，真正的如何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归向神，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只有当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使他的生命透过圣灵能够真正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里面再一次让我们可以苏醒过来，只有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灵魂体里面，有了新的生命的时候，透过上帝的话语、圣灵的浇灌，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的，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要寻求的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一个生命。只有当我们能够常常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看见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真正使我们成圣的就是那十字架。十字架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耶稣把我们的罪承担了。所以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言，最早呢，这个救赎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面就说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可是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呢，她的脚跟也会同样的受到伤害。在这里告诉我们，最终战胜邪恶黑暗势力的耶稣，他也是要因着我们每一个人而受灾害、受遭难。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也说了，在创世纪第四章也说，该隐、亚伯两个兄弟，最后亚伯呢被陷害而死，他的也因为他的这个受死，能够让这个献祭成为更美好的献祭。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也是因我们罪的缘故献上自己，成为美好的献祭，上帝喜悦他的受害。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22章，当年迈将近百岁的亚伯拉罕获得一个独生子以撒的时候，他因为信心的缘故要去献祭他的独生子。我们也知道那个结果，神耶和华是以撒的神，以勒的神，也是为我们预备的神，所以那公羊已经替代了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以撒，成为这献祭。神的羔羊也成为我们，神为我们预备最佳美好的献祭。我们也看到出埃及记第12章逾越节，羔羊的血在门楣上面涂上的时候，那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了那一家。我们的得救也是靠羔羊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得以存活。所以在诗篇22章一节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就知道神所预备的 就是救主耶稣，他的受难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受难不是整个的救赎的最终的目的地跟结果，受难之后最重要的是那荣耀以及再一次掌权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受难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49章14节说，耶和华离弃我了，主忘记我了。我15节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使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耶和华是充满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为我们所遭受的患难，不止在49章，在53章三节也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群羊走迷一样，个人偏行己路。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这个是神早早就透过以赛亚书先以赛亚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也万国万民也看见以色列的上帝在他们身上，不管是祝福，不管是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都因为所有的在他们身以色列身上以及在整个以色列历史所经历的见证，不仅是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话彰显上帝的作为，也是对万国万民来彰显救赎。所以神的救赎不是针对以色列的百姓或是一少数人，是给万国万民的。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是万国万民，是外邦人，也因着以色列百姓，我们也同样蒙亚伯拉得着亚伯拉罕的福。所以神的眼光是放诸四海给万国万民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再一次来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单为欧洲人，也不是单为美国人，是为所有的凡有气息的，放诸四海，不管你是在哪里。因此我们也在以赛亚书42章9节里面看到，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他说，看了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耶和华是做新事的上帝。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跟随主基督的道路的人，难免我们会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失败挫折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有成功辉煌的时候。我们就像一部这个圣经的历史，上帝的子民曾经有得胜的时候，也有背弃的时候，曾经有再一次信心坚定的时候，也有再一次犯奸淫拜偶像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是充满怜悯跟爱的上帝，充满饶恕以及有恩典的上帝。因此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看见，来去思想我们的上帝是透过他的话语不断的告诉我们这个再来的基督，以及他将成就了所有律法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软弱而没有办法成就的。因他我们都得着赦免，因着基督我们能够合而为一，与神和好。唯一的道路，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能够真正的因着基督 而成为新造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看到在启示录21章3到5节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了上帝亲自终将再一次与他的百姓同住，还要做他的子民，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在21章第4节说，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也真希望说，这样在整个世界不公不义、充满邪恶黑暗的势力能够完完全全的被消灭，然后呢跟随着再来的是一个新的国度，是一个属上帝的国度，是一个充满圣洁、荣耀、公义、怜悯、恩典的国度。因为这君王掌权不是别人，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一天终将会来到。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使命来跟随耶稣。我们被拣选得救，不是仅仅于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上帝说他要因着他的独生子耶稣，使我万民都归向他。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之后，不是就坐在那里等上天堂。我们要像基督、像他的门徒所说的，你们要成为光、成为盐，让人家可以看到这光，被光所吸引，被这个真光，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能够归向他。因着你、因着我，万国万民看见了这荣耀的光，来聚集，来归向主基督，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负着使命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啊得救了，好，我今天下班了，好像目的达到了。没有，别忘了，我们宣扬，我们传讲，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是用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带到在基督耶稣里，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当领受这样的使命，这样的呼召，活出我们的每一天。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带有使命、被呼召、被拣选跟随基督的。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就像耶稣跟他们的跟这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说，你们搞了这么久都忘记了我那时候跟你们讲的。所以他才在当中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已经跟你们讲那么多遍了，为什么还不相信呢？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我们想想也对啊，在经文当中有多少次记载了耶稣必要遭害，被钉十字架受死，而且三天之后复活升天。这个是你我都读过了。然而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了解信心，在当时的门徒呢，当这些事情真正就像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里面，当这个两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还问他们说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开始解释这一个当时耶稣受死，而且这一些妇人去看的时候坟墓是空的，然后回来又先跟他们讲，他们几个人又去也是一样的，只是没有看到他。耶稣再一次传讲他自己，等于耶稣传讲耶稣给他的门徒听，再一次把他们做一个很快的复习，在短短的两个小时7迈的路程里面，告诉他们过去所有凡经文上所指的他所写的都要成就。弟兄姐妹，我们也当牢牢的去明白，去探索到底写在哪里，哪里是 有这一些写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透过圣灵的帮助，才能够再一次敬拜当中，因为明白更多的看见这神伟大奇妙的作为，会改变我们的信心，改变我们的敬拜，改变我们传福音的这一个动机跟使命。所以我们应该要怎样来回应呢？在路加福音第24章32节里面，当耶稣跟他们讲完这一些呢，回去的时候因为已经天晚了，所以这两个门徒就邀耶稣留下来跟他们一起住在那里。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30节说，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才认出他来，然后噗一下子耶稣就不见了。32节他们彼此就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姐妹，火热的心因着上帝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透过他所讲的，他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们当有一个火热的心，拥抱基督，跟随基督，更多的来明白基督，在所有经文有关于这个再来的弥赛亚，这个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他的真理，他的教导，他的作为，他的应许，我们都当带着火热的心来跟随，来相信，来希望，来期待，来传讲，来做见证。弟兄姐妹，火热的心不是不冷不热，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股脑儿的这样的一个热忱，而且就好像只要凭着一个热忱去做什么，我们这个热忱是有根基的，这个根基就是建立在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了解、相信以及那种委身。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不是凭感觉，也不是一时的兴起，也不是因为气氛去了哪一个场地，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敬拜方式，什么音乐，或是要什么样的程序，不是，乃是因为神的话语成为了我们的根基，成为我们的信心，因为就是基督他自己，就是神的同在，就是他的话语告诉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持有这样火热的心来回应基督徒跟随基督一生的道路，相信他是过去、今日以及将来永不改变的基督救主耶稣，以及那再来的君王。让我们一起拥抱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跟随救主基督，来期待他在即将再来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他将更新一切，使我们知道神的掌权、他的荣耀以及所有一切他所应许的必要实现，他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